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哥。前两天抽了个时间去影院看了一下《驯龙高手》真人版，线上暂时还没有资源。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驯龙高手》的动画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提醒到，欢迎为我一键三连，喜欢的话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时间紧迫啊，我们就赶紧开始。梦工厂大家都很熟悉了，出了很多的精品，也是业界标杆啊。这次的真人版用了一个非常讨巧的办法，就是还原，尽可能的做到还原。当时看的时候，由于在家里面已经看过一遍动画版了，再去看真人版的时候，对比就很明显。真人版几乎是一比一的复刻了动画版的一切啊，包括一些很细微的角色的小动作，它都做到了还原。目前为止呢，反响也是不错。动画刚开场是通过主人公叫小格格这个小男孩的旁白介绍了一下故事背景。动画片也是讲述了一帮维京人生活在一个叫做伯克岛的一个岛屿上。维京人有的朋友了解，被称为北欧海盗，经常活动于海上，是一个非常尚武的民族。开场就直接交代了这帮维京人在这个岛上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就是龙族。要说这个龙的攻击力啊，是不得了啊！当然这里面指的是西方龙了，在陆地上可以媲美最强大的猛兽，但是呢它又会飞，在此基础之上他们还能喷火，又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远程攻击力。所以可以想象啊，对于那个冷兵器时代要对抗这样的野生动物，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这帮维京人呢就特别的刚，小哥哥也说换成别人早就走了，但是我们不会啊，我们准备跟这帮龙族呢就是死磕到底。小哥哥呀，区别于其他的尚武的维京人，他小哥哥不好斗，他喜欢动脑筋，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团体之下，他的这个另类就遭受到了其他人的排挤。这个就是科技树的问题了，维京人的科技树基本都点在了武力，他们的民族啊在历史上通过武力获得过很多的便利，所以就不是很屑于啊你们智力开发那有什么用啊，对吧，那进展多慢呢，武力多直接呀。所以整个部落对这个小格格的态度呢就不是那么老好的。哎，这个就聊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这个成见呢是一座大山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地方又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动画版里的龙啊，它是由于动画制作，它跟丑萌蠢萌多少能挂上点关系。哎，看似很凶，但是一旦它温顺起来，你同样可以在这些动物的身上看到一些宠物系的特征。但是啊，你换成真人版多少就有点吓人了。当时我在影院里看，哎呦，我就觉得这个真人版呢、啊、这个龙啊，这个设计的样子啊是很凶恶呀，是很吓人的。电影开始对双方的矛盾简单的进行了一个介绍，主要就是龙会到他们这个部落里面抢牲畜。由于小格格的父亲是这个部落的首领，所以他本身压力也挺大的，因为对他寄予的期望很大，但由于他又不好斗啊，所以一直让他父亲呢觉得很头疼。在开场的这个群龙集中袭击部落的时候，小格格就想用一下自己的这个小发明，一个捕龙网发射器。这个我觉得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找一棵树给他爸展示一下，兴许就能得到认可，因为这个明显就是更奏效更方便，攻击距离又远。但是可能由于这个小格格一直不被认可啊，所以呢他心里怀揣着一个我要一鸣惊人这样的一个动机，有东西他先藏着，关键时刻他想用一下。那么在这一次他就派上了用场，因为在众多的龙当中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种类叫什么，叫夜煞。故事开场也是简单的做了一下铺垫啊，说这个夜煞的攻击力非常强，飞行速度非常快，巧了今天晚上夜煞就出动了。还巧了这小格格这个飞网啊还真的就打中夜煞，但是打中了之后又出现了意外。
There's one more thing you need to know.
由于以往的表现啊，这一次根本就没听他解释，无论他怎么说，我确实打中了夜煞，没人相信的，就直接把他给赶走了。小格格的父亲也就是部落的首领一直致力于想要指导黄龙找到龙的巢穴，一锅把他们端了，所以这次又组织了一次航海，把小格格呢就留给了后勤部。工作内容呢主要就是帮助大家修补一下兵器啊，打造一些盔甲呀。但是打到夜煞是小格格亲眼所见的，所以第二天他就通过计算应该打 到了就应该落在这附近，他就找到了这个夜煞，本来想的就是一刀就把这夜煞杀了，这样不就能证明自己了，但是反反复复的就下不去手啊。从这个夜煞的眼神里，他看到了恐惧啊，无助啊，总之跟自己差不多，就是相当于在这个夜煞身上找到了共情。哎呀，原来他跟我好像很像，其实有点强行代入了，说实在的。因为这个夜煞在本部动画片里的设定其实就是龙版的小哥哥，在某些方面啊，因为夜煞的本体实力是很强的，在龙族里面也不见得是被排挤的那一份子，但是通过夜煞的一些遭遇啊，其实编剧很努力的想让这条龙跟小哥哥产生更多的相似点吧，要不他们怎么能成为亲密无间的伙伴呢？小哥哥最终下不了手，把网绳割断了，把夜煞放了。说创造夜煞这条龙的时候啊，主创是大量的参考了猫的一些行为和特征。我本身是比较喜欢猫的啊，所以夜煞的很多萌点呢，我都是可以 get 到。他今天没下得了手杀龙啊，他以往啊，小哥哥是一直坚持着啊，不行，我要上战场，我要杀龙，你得训练我呀，我要杀龙呀。但是经过今天这么一回合，小哥哥觉得我打心眼里啊，还是不想杀龙，所以想跟父亲就聊清楚。但是这个部落首领呢，临着出征之前，他总会想，如果我回不来怎么办，我这儿子怎么办，想想哎，训练训练他，万一呢，对吧？所以爷俩今天晚上一交心，好家伙，背道而驰。
I think it's time you learn to fight dragons.
What?
You go first.
No, you go first.
All right. You get your wish. Dragon training. You start in the morning.
Oh man, I should have gone first. Because I was thinking, you know, we have a surplus of dragon fighting Vikings, but do we have enough...bread-making Vikings or small home repair Vikings. I don't want to fight dragons.
这场戏主要是想交代这爷俩沟通不是很顺畅，各聊各的啊。当然主要是这个父亲了，小哥哥开场也介绍了，我们维京人是比较固执的，所以他这个爸呢也不是很会变通啊，心是好的啊，一直想保护自己的孩子，现在他要出发了，他有可能就回不来了，那么他其实的想法就是我走之后你得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想让小哥哥参与训练。他这个心思呢没毛病，因为小哥哥今天经历了什么他其实是不知道的呀，再加上自己马上就要走了，这个事儿在他的世界里是没得商量的，我这都要走了，回不回得来我还不两说呢。一开始你一直要求你要参与训练，你要杀龙，现在临了临了你出幺蛾子，所以这个当爹的呢就异常的坚持。这几个新人小分队呢，有武力特别强的啊，有搞怪的，这个小胖子呢就是数据库啊，他对龙的数据了解是非常的详细，外加这么个小哥哥。这种小队的配置啊，其实就是均衡各种各样的性格，对吧？有人在旁边吵吵闹闹的，有人在旁边搞点花活，显得没有那么沉闷，显得性格多样化。但里面那对双胞胎啊，我是着实的不喜欢，因为太闹腾了，这俩人从来就没闲着过。这个地方也是稍微介绍了一下属性，周围的声波啊震动的太厉害，就会多少影响龙的视觉判断。这不训练还好啊，这一训练小哥哥确实不是这块料，搞得乱七八糟，狼狈不堪，又让小伙伴们狠狠的调侃了一番。训练完了之后，小哥哥想着我再去看看那个夜煞吧，过去一看看没有，想着可能是飞走了，哎，结果在这爬墙呢。小哥哥就观察为什么爬墙呢，他怎么不飞走呢，结果发现哦，尾翼啊受伤了，掉了一半，就导致他失去了平衡，飞不起来了。晚上回去啊，小哥哥就开始研究部落里撰写的一个龙的科普，他这一番不得了，他发现部落里的人把这个龙记载的都非常的凶残，非常的残暴，但是他一想夜煞他其实有机会杀我呀，他如果这帮动物是不通人性的啊，嗜杀无度的，那他就应该把我吃掉或者把我杀死，但是他没有，甚至我一开始动过杀他的念头，在我放开他之后他都没有试图要杀我。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开始对这件事情好奇，并且对他们部落里对龙的印象产生了质疑。但是该说不说啊，这个质疑实际上是我们更倾向于站在龙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了，因为开场的那场大战描写得非常清楚，龙到你们村子里 向阳，你们驱赶它，龙确实朝你们喷火了呀。也就是说，这种动物是具有相当强的反抗能力和攻击性的，只是它们不滥杀。这个不滥杀可不能小觑啊，因为对于我们人类认知当中的野生动物来说啊，尤其是凶猛的动物，它没有什么滥杀不滥杀的，它觉得你侵犯到它，你威胁到它，它就是无限度反击，就是上去就把你弄死。但是如果一个动物它有能力马上置你于死地，但是它选择杀或不杀，这个已经无限接近人类的智慧了。所以为什么说夜煞跟小格格它有相似之处呢？就是除了夜煞之外的其他龙在这方面可能多少没那么多考虑了，能杀咱就杀。那么夜煞呢，就是在里面属于控制力更强的，对自我的约束，对自我的认知，甚至于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更强的一个个体。也就是这个个体多多少少改变了小格格对龙的看法。那这个我们就说到成见的这个问题了。你想让大家对成见产生质疑啊，你想改变大家的成见，首先你要跟成见里的行为不一样才行。如果别人对你的印象不是空穴来风，你就这样，那这个就不叫成见，这个就叫判断。在魔童这部电影当中，大家对魔童就是非常精准的判断，对于其他的龙啊，这部科普呢多少是有点忌惮，但是对于夜煞几乎是没有任何忌惮，这更加引起了小哥哥的好奇心。第二天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又交代了龙的一个特性啊，就是龙的视觉里面是有盲区的，你站在它盲区里面，诶，它就没有办法攻击到你。所以其实每一场戏都不是废戏，每一场戏都在试图的传递信息给你。训练之后小哥哥又去看夜煞了，还给他带来一条鱼。老美的片就这点特别逗，鱼呢是在其他动物之外的另外一个物种。我记得当年马达加斯加里面就有过这样的一场戏，就马达加斯加不有四个主角吗？狮子、长颈鹿、斑马和河马，这四个主角啊就意外的来到了马达加斯加的这个热带雨林里面，长时间没能得到进食，这个狮子多少是有点饿懵了，他就开始攻击同伴，但是呢最终还是通过友情自己克服了。但是那也得吃东西啊，现在跟这个丛林里的动物都成为了小伙伴，他吃谁呢？最后给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吃鱼。哎，吃鱼好呀，合着鱼就不是动物了是吧？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像这类动画片呢，是尽可能把主角动物描写的更像人，把非主角动物的群类也就是鱼啊描写的更像动物。而且双方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确实也不搭嘎，这要是在海底总动员里面啊，那鱼就要喊着为我发声了。通过投喂的这场戏也可以看出啊，龙对人类的武器是特别敏感的，你带着武器我就非常警惕，你把武器一扔马上这个状态就不一样。投喂了之后多少两个人之间是建立的那么一丝丝的情感纽带。这里的这个夜煞做了一个举动，就是这个鱼我吃一半，我给你留一半，哎，咱俩一人一半，是一种主动示好啊，也是一种动物经常会有的反馈行为。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短视频里面刷到，哎，有的家里面散养的宠物猫就有可能时不时的叼个小老鼠回来放在你床边，去意思就是我给你捕食回来了啊，就是其实就是把你当成自家人来看的一个状态。这场戏也是通过这个行为啊告诉我们，夜煞实际上还是相对友好的。但友好归友好啊，你再进一步的想要接近我那就不好使了啊，那就再说了，我们还没有说到那个地步。这个夜煞的很多行为呢确实很像猫啊，你凑着它你想撸撸它它不甩你，哎，你躲远点呢它就会主动凑上来。小格格在这没事儿，他就画画，他就画这个夜煞。夜煞在旁边看，看得挺入迷。这个地方就真的把这个夜煞设计得非常可爱，因为他的很多动作，再加上是动画，所以他就展现了很多的萌点。这夜煞不光看，夜煞还学，拔了根树在旁边也画起来了，最终画了一个乱码出来。不过这个地方也多多少少能够表达一下夜煞的这个智力水平，就是一个小孩嘛，人类幼崽刚刚学画画的时候，画出来的东西其实也就这样。这夜煞控制欲还挺强的，你不能踩我画，踩我画我生气，绕开我的话，哎，我就没事。 小哥哥行吧，那我就不踩了，三绕两绕的就绕到了夜煞身边。这个地方的音乐铺垫给的也是非常的足啊。驯龙高手里面没有歌曲，但是他的原声音乐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既然都离得这么近了，小哥哥做了一个改变他下半辈子的决定，他伸出了一只手啊，一只代表友好的手，然后闭上了双眼。你来吧，反正今儿就到这儿了啊，实在不行你就把我吃了，我就是想看看你这个龙啊，他到底是不是书上描写的那样极其凶残。回去了之后，小哥哥就一直琢磨这个事儿。他想着我得干点啥呀，小哥哥是个手工梗，前文我们也提到了，一直在后勤部作业，对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决定今天晚上给夜煞打造一个人造尾巴，第二天又来喂夜煞了，这次带了更多的鱼啊，当然也是有信息传递的。龙族啊特别讨厌鳗鱼，我确实也不喜欢鳗鱼。在夜煞在吃鱼的过程当中，小哥哥就把这个假尾巴给他戴上，戴上了之后夜煞就感受到了不一样了，马上就开始进行试飞。夜煞飞了一会儿，发现小哥哥在我身上甩飞，他一甩飞可不得了，这个尾巴得人来操控，所以一下子又失去平衡，又摔下去了。也是交代剧情啊，我想通过这一段经历，夜煞心里也清楚了啊，没有这个人呢，我恐怕以后也是飞不了了。所以在下一次试飞的时候，夜煞明显就表现出了很配合，训练还得继续啊。哎，但是这个时候呢，小哥哥就知道了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细节，就是这个龙特别讨厌鳗鱼，这一次就通过携带了一条鳗鱼，成功的把龙给逼回到了笼子里。大家都惊呆了，我的天呀，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兵不血刃。当然这段戏也简单介绍了这个双头龙的攻击逻辑，一头龙嘴呢喷易燃的气体，一头龙嘴点火。也就是说驯龙高手每一场戏都会告诉观众一个全新的关于这部电影世界里面的知识点，这个就会让大家一直带有趣味性，一直带有求知欲，带有好奇心去看这个动画片，这是这个动画片做得非常成功的一点。Don't you make me tell you again. Yes, that's right. Back into your cage. Now think about what you've done.事情都有了进展，小哥哥的干劲儿也非常的十足，回去对这个人造龙尾翼啊又进行了新的加工，赶紧又带过来啊、试驾。虽然是一个试驾混剪啊，但是又给大家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这个龙啊特别喜欢一种植物，就类似于猫特别喜欢吸猫草一样，给这个猫的特性啊也融入到了龙的当中。由于对龙的特性越来越了解，小哥哥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如何驾驭龙类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得心应手，渐渐的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追捧。当然了，一直在说原型是猫，如何撸猫也变成了一种驯龙技术，有追捧的也有嫉妒的啊，这个女主就是非常强悍的一名女战士，她突然间看到小哥哥你怎么强成这个样子啊，你以前就是个250是吧，一个窝囊废，你现在怎么突然间这么猛，很不服气啊，就开始试图跟踪小哥哥。转眼间首领回来了，带着残破的船只，一看呢就是此行啊非常的不顺利。但是回到家之后，大家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你儿子小哥哥呀出息了。经过多日的磨合，小哥哥跟夜煞之间的飞行也是越来越默契，这段飞行戏啊可谓是可以满足几乎所有少年的梦想，翱翔在天空，有一个可靠的伙伴，自由又舒展，配乐也是非常的棒。我们来看一段。 关键时刻发生了意外，安全带没系牢，两个人脱节了，一下子就开始往下坠。这个地方的戏份也是非常的紧张，但是我们都知道它不会掉，但是整个分镜的音乐，包括一龙一人两个主角的反应，都能给你带来很强烈的紧迫感。这个地方小哥哥真的是展现出了过人的飞行天赋，夜煞也飞爽了。前文提到了这个龙特别喜欢点燃自己，夜煞一开心的喷出个能量波，然后他又冲进去了，这个能量波可能给夜煞的身体带来一些愉悦，但是小哥哥就有点受不住了呀。这个地方我也是联想到，就是其他的龙啊都喷的是火焰，而夜煞喷出的是某种高强度光束一样的，就在这个攻击方式上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他每段戏都是在健全他的世界观，你看着都是一些很小的细节，你甚至于在这场戏里面根本就没有明挑这是在干什么，就是夜煞跟一只普通的小龙之间的互动，男主就观察到了，哦，你表面不怕火，但是你肚子里面却很怕火啊，只有外防御没有内防御。这除了在丰富这个故事的完整世界观之外，还为后文做了铺垫。我们看虽然是教训这个小龙啊，但是夜煞还是很有分寸的，哎，小小的啐了一口，并没有用很强烈的攻击。护神好像是这个种族的一个通病啊。部落首领也就是他爸回来听说小哥哥近日的表现美屁了，乐懵了，过来给儿子一顿夸。在父亲的夸奖之下，小哥哥更不敢把事情说出来了，本来是想告诉他爸龙族跟我们想的好像不一样，所以小哥哥在这儿呢就没说出口。第二天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啊，由于小哥哥近日出色的表现，未来的首领继承人就落在了小哥哥身上，这个女主就不干了。女主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啊，你是硬汉吗？你当部落首领那我们还了得了，不行，我跟你死磕到底。女主就跟小哥哥就跟来了，发现了夜煞。由于夜煞这个牙呀能收进去啊，一开始男主发现他的时候以为他没有牙呢，给他起了名叫乌鸦仔。这个时候乌鸦仔选择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让女主能够安安静静的停下来听解释。挂树上一顿解释之后说，来吧，我带你试飞吧，试飞一圈你就知道了，其实龙啊没有什么不能沟通的。所以就带着女主飞了一圈，这个乌鸦仔也是很皮呀，一开始是玩命的折腾女主。
Thank you for nothing, you useless reptile.
Okay, I'm sorry. I'm sorry. Just get me off of this thing.
折腾够了，行了，好好飞吧。好好飞的时候看似很浪漫啊，但其实如果真正你骑个龙带着你女朋友在天上呢，你只能听见这样的声音。
你说什么？听不见，什么都听不见。
飞了一会儿啊，他们就遇到了龙群，乌鸦仔就潜入到龙群里，一直给他们带到了龙穴。这个怪不得维京人找不到啊，因为先要经过大雾，到处都是礁石，然后又在山洞里，乌鸦仔就找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啊，找到了一个角落就藏起来了，暗中观察。其他的龙来干嘛呢？就把他们抓到的食物啊，都扔到了这个下面像岩浆一样的啊，扔到了里面。几个人还吐槽呢，说你这偷东西也不吃，全扔了，多浪费呀。这个地方也交代了为什么龙族就一直要出去搜刮食物，给其中有一只拿回来的东西小了一点，结果就怎么样，被一只巨大的龙窜上来一口就把它吃了。也就是说这群体型正常的龙一直被这头巨龙所胁迫。至此对整个龙族的前因后果，小哥哥和我们的观众了解的已经七七八八了，已经完全可以共情这些龙族的一些行为了，就是作为野生动物啊，他们是有苦衷的。 的。这个时候可能有朋友会质疑，那你龙你确实来抢我的羊了呀。甚至于到后来维京人原谅这些龙曾经的恶行也非常的顺畅，一下子就接受了。为什么？毕竟他们是动物，你动物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有的时候只要你了解了原因，你就很容易能体谅，因为它毕竟不是人啊，你不能用人的道德水准去要求动物，即便它再通人性它也是动物，说白了就是更高级的一个物种是可以很轻松的向下去兼容一个低级物种的。这个时候女主就说，那我们赶紧去告诉首领吧，知道老巢了，快去说一下吧。小哥哥就不让，说不行，你这样做我爸这个固执的状态他肯定会把龙都给杀掉。女主就很意外，什么，你是要保护龙吗？你是要保护这些动物吗？小哥哥此时非常坚定的说，是的。这个坚定是女主曾经没有见过的。我个人猜想啊，女主曾经对这个小哥哥是非常的看不上的，对吧，一直觉得他很懦弱很无能，但是通过今天的接触，尤其是最后小哥哥非常坚定的坚持自己的想法，这一切让女主意识到，哦，我眼前站着还真的是一个勇敢又坚定的人，所以一下子就对小哥哥欣赏起来了，当然也肯定是对他产生好感了嘛，对吧。最后对抗的也是大家记载当中比较凶残的一个种类，好像是叫烈焰狂魔。在小格格正想着向所有人展示龙不是那么的无理，不是那么具有攻击性的时候，父亲坐不住了，毕竟自己的孩子，这龙这一口你就完蛋了，这个父亲就下场了。这父亲一下场，这龙马上就急了。这个时候梅亚仔也突然间感知到了，没小格格带他飞不了，于是他就连爬带跑带小跳飞奔着来的，虽然保护了小格格，自己也暴露了，被维京人抓住了，就无论小哥哥怎么劝，当爹的就是不听，这也是固执到一定程度了。说实在的，这此时此刻这个局面完全在你理解范围之外，你听他聊两句嘛，这么基本的交流能力都没有，所以这是父权的一种了。此时此刻首领更抗拒的不是小哥哥要跟你交流，是你为什么不听话，对吧，我们全族人都在对抗龙，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你怎么背叛我，当爹的是有点这个想法。但实际上作为旁观者理智一点观看这个局面，就是完全在认知之外了，唯一能解释的人就是小哥哥，你好歹听他说两句，对吧。结果在交流过程当中小哥哥说漏嘴了，他爸知道什么，哦，这些龙知道怎么去回老巢是吧，那这是一个好机会啊，心里想的还是屠龙，于是就把这个夜煞绑在船头找老巢去啊。本来小哥哥就决定放弃了，因为受打击太大了，但是在女主的鼓励之下，小哥哥突然想到了办法。真人版这个地方吧，我上了趟厕所，我就没看到这段，因为我个人是倾向于这个地方出主意的应该就是这个女主，对吧，女主想到了这个主意，然后她带领着小哥哥骑龙，咱们去救人去，咱们去救你的龙，救你的人。看真人版看过这段的朋友可以跟我说一下，这个戏份有没有转移给女主啊？以现在的这个电影格调，我个人觉得会给女主加点戏的。哎呀，说回动画片啊，小哥哥呢就组织了这些小伙伴，咱们一人一条龙，咱们赶紧飞往龙岛救人去啊！那有一条那么大的龙，绝对不是我爹这帮军队能够抗衡的。到了龙岛之后，果不其然呢，这个维京首领基本也没有什么阵法了，就是莽冲呗啊！你对付猛兽嘛，你能怎么样呢？把这个山洞敲开，龙出来了就干他们，就这么简单。这个画面呢还是众多的恐怖片特别喜欢用的，亮光闪过，满墙爬的是怪兽，这个还挺瘆人的。结果顺着这个洞龙就都飞走了，维京人以为他们还赢了呢，在这欢呼。这个实际上就真的能反映出人类的愚蠢，你怎么看出自己赢了，他们能飞走他们就还能飞回来呀，对吧，他们飞走他们可以飞到其他地方去，如果这些龙集体飞到你们维京岛，你们是不是回不去家了，就是怎么会觉得自己赢了呢，一只龙都没打到。紧接着这个巨龙就钻出来了，此时电影也是将这个巨龙的整个身体也呈现给了观众，非常的庞大，非常的具有压迫感。关键时刻啊，青少年小分队赶到，和这只恶龙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船只被毁，梅亚仔锁在船上了呀，这梅亚仔也是沉底了。小哥哥也是潜水救他，但是毕竟年轻人呢，力量没那么大。这个时候，哎，他爹出手了。他爹不光是下水救了小哥哥，他又再次下水把梅亚仔也给救出来。也就是交代此时此刻，他爹的心思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小哥哥骑上梅亚仔准备去战斗的前夕，手里 领对自己的儿子也说出了真心话，并且道了歉，说明这个首领呢，这个父亲当的还是可以的，因为有那种250，做错了也不认啊，我是你爹，我错了也是对的。那这种畜生父母也是非常的常见，非常的普遍。这个当爹的意识到自己错了，还懂得道歉，挺好的一个表现。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巨龙啊，除了身体庞大之外还能飞。按科学道理来讲啊，就他这个身形他肯定是飞不起来的，但这毕竟是动画片嘛，是吧，包容。通过前面小格格对龙的了解啊，通过智慧以弱胜强，先是攻击了这个巨龙的翅膀，然后选择向下俯冲。在这个巨龙刚要张嘴喷火的时候，梅阿仔转身一炮引燃了巨龙嘴里的易燃气体，又由于是向下俯冲，刹车又刹不住，火往上窜，慢慢的就往肚子里钻，就彻底的把这个龙击败了。但由于同样也是俯冲下来的梅阿仔，并且尾翼在战斗中也损坏了，所以他们这个迫降啊也不是很成功。在梅阿仔用尽全力的保护之下，小哥哥失去了一条腿，一人一龙两个都有残疾，也是彻底绑定了这对搭档。最终啊，维京人把村子给改造了，让龙跟他们生活在了一起，结尾是一个合家欢的结局。整个故事非常的畅快，非常的仔细，虽然为大家介绍了一个全新的种族，但是我们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对这个种族已经不陌生了，我们已经非常了解这个电影世界里面的龙族到底是个怎么回事。这是一部非常积极非常正能量的电影，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失误，故事的节奏非常之好，真的就是一个独立世界的模板。如果魁拔能照着他这个电影节奏来做动画片，我想反响一定会相当不错。真人版电影改编的也是非常的好，因为还原度很高，缺点就是声音实在是太大，由于这个声音太过的震撼，导致我观影过程当中很多的细节我都没有看进去，等什么时候线上有了我再仔细看看吧。说实在的，这部真人电影的结尾我都没看完，实在是给我震得太难受了啊！关键的地方我看好了之后我就提前离场了，所以这部真人电影是真的不适合带小朋友去。首先龙的外形设计就多少有点恐怖，再加上声音实在是太大了，我个人真的觉得会对小孩子的听力造成一些影响，真的建议咱们的影院啊，声音这一块啊，真的好好把握一下啊！这电影院的声音太吵太吵了，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有的朋友喜欢刺激，也许听着挺过瘾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的话麻烦帮忙一键三连，关注转发评论，我们就下期再见。